啊、那么上个星期、我们也讲了我们 的信心的问题，关于我们的信心的问题。那么很我们真的是在信心里边、我们如何的在信心中、增加我们自己自己的这个增加力量，能够让我们跟人别人的关系啊，能够关系更加的亲密。是神在上星期的主题是神在我们人际关系中的计划啊。上星期我们是讲的这些，能够让我们在夫妻之间、跟同事之间等等，我们如何的去相处。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在紧接着马上我们就讲完了这个哥罗西书的这几节的章节几节章节，所以荣居首位的基督第九部分。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周里边，我们有讲到了这个哥罗西书，我们如何的去把这个耶稣的生命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讲这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是首位的。而且我们也要互相的彼此鼓励，靠着神的话语来鼓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是这位荣居首要的神。那么这五个章节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基督的奥秘叫我们按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次的读到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赐我们力量，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真正的话语的意义，让我们明白的道理主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你的话语中能得到你让我们明白的道理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主，求你今天在我们心里做工，能够让我们有一颗祈求盼望的心，能够有一颗学习的心，能够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带着你的力量，带着你的荣耀，能够生活在这个世上。主，你能够真正的明白你是那位荣居首要的基督，你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主，能够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今天也在座的还没有认识你、没有敞开心扉接受你的这些朋友们，主，你求你今天亲自做工亲自的带领他们能够认识你也许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障碍如何的不能够接受你，有他不同的障碍，但是主，求你你知道每个人的所需所求，主，求你亲自的带领，亲自的感动每一位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感谢赞美，阿们。我们今天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明白的、所要学的这些章节的主要的是要神要教导我们，真的是如何的去谦卑的、谦和的心去祷告，恒切的去祷告。 我们以前呢也经常听到这些类似的讲解，你如何的去祷告你要如何的向神祷告，有的还有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手册等等这些。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可以这个章节来告诉我们的，真的神要教导我们，神喜悦我们是如何的去祷告。也许以后你会听到说，我们向神，只要向神祷告，你就会这个就你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只要你向他说他就一定会做什么事情等等这些以前会有这些听说这些教导。但是我们要明白，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没有听到你的祷告，或没有亲自的回答你的祷告，那么不代表神没有听到，不代表这个是神的心意不是让你这样做那么我们要真的是明白如何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祷告的障碍上个星期牧师说他们有一个牧师和这些传道人的一个聚会他非常非常的感恩，是非常在过去的一周他也是心常非常的感恩，跟其他的一些牧师和传道人一起祷告，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非常的美好以后也真的是备受鼓励。我们真的是在当时在这个喜乐的同时我们真正的又一次再一次的明白，我们不是事情的中心，而是神是事情的中心你可以每天来用很多很美很大的词向神祷告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是才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放低，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位置上面向神祈求。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真正正的来自己我检讨一下的话，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形式，我们的祷告没有真正的从内心里边去真正的去感恩，去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往往把祷告当成了一个形式的一个形式主义，一个形式可能是每个人一早晨起来我们就会祷告等等。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如何的去祷告，今天来看一看祷告的障碍祷告的障碍我想第一个是没有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也许我们平时都是早晨起来祷告，甚至吃饭之前祷告等等这些常规的一些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进到心里来，没有真正的与心跟神沟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了以后好像没有意义，没有成效，或者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但并不代表神的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并不代表神的旨意是没有回答你想要的东西，但是神的旨意可能让你等待，或者是让你继续的寻求等等这些。那么首先你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与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想说在我们属世的父亲，也许有的时候与各种的原因，如果你想跟他去寻求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你会拿本书来跟他读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不耐烦，但是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他永远不会嫌我们跟他说话跟他祈求他会不耐烦，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很喜欢我们真的时时刻刻的跟他沟通，我们时时刻刻的把他的话语铭记在心中。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首先要与神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之后向他所述说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与他真正的沟通。如果我们说神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恩、救主、救世主，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要明白他是那位中心，他是那位中心。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事情的中心。所以这些祷告的障碍，第一点是与没有与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第二一点说只关注向上帝祈求这些事情，只关注向上帝祈求我们所想要的东西，而没有只专注于这些了。所以在雅各书，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你们求的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因为你们求的不是神所要给你们的啊，所以你们妄求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整个真正的祷告，如何的一个是个正确的一个祷告。第三一点，他说一个中间阻挡一个障碍呢，是说是没有第三一点呢，可能是骄傲啊，骄傲。很多人你会觉得我根本就不需要帮忙啊，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帮忙，我自己可以做，我自己可以做我想要得到的事情。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这个骄傲能使我们能毁灭我们的人生，能毁灭我们的一切，因为你这种骄傲会把你自己自我膨胀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而忽略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和主宰。所以我们经常会把我们自己自我为中心，自我放大，说我想像神那样去主宰我自己的人生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我自己可以做主，我不需要神来帮我做这个来做主等等，这些都是来阻挡你的祷告，向神来通向神的祷告，能阻挡那些祷告的障碍。所以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想我用举一个我们属世的例子来举例，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在这个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你会教导他，你要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做这个事情，你可要这样做，很多的时候孩子们是不听的是不听的。那么他们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大了，我已经可以自我做主了，我已经可以自己来决定我要做的事情。那么很多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呢是往那个偏离的方向去走的我们所以在很多我们属世的父母也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那同样的，我们在神天上的父亲也是要想让我们让时时刻刻的来向他祈求，向他祷告，任何的决定都靠着他的带领去做决定，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去做决定那么这个自我的骄傲也往往是能够阻挡阻碍的这个祷告的障碍，祷告的障碍。我们要明白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作为，我们要真正的去祈求这位宇宙天地的创造者，这位掌管我们生命的这位掌管者，他是如何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件事情我跟牧师说，就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如果他说我们的关系如果建立在彼此的一个好像是你做多少我做多少你做错了我怎么样去，如果老追究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不会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们的这个关系，我们的中心是神， 是我们的这位救世主啊，在我们生命的中来掌管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啊，所以我们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走到慢慢的走下来，是因为有神在中间掌管。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第四点，祷告，把祷告看成一种负担啊。刚才过去了这个，把祷告看成是一种负担。可能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形式而已。第二一点，我们看一看我们应当如何祷告。我们应当如何祷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八节。所以在这个我们刚看到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看他这样告诉我们说，所以我要持续恒切的祷告，要持续恒切的。所以这个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我们要不间断的，不间断的祷告。所以这种祷告是要神想要要我们去做的，坚持不断的不懈的去祷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说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么我们看一看他当时用这个祷告，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所以我们看一看这里边里边讲了以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它是来教导我们我们如何的去以神为中心不是把我们自己为中心，要坚持不断的去坚持真理。所以呢，这里边你看到他在第十四八节第十四节，他每天都来，每天都来。我虽不惧怕神但我也不尊重世人，只是这寡妇烦扰我老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觉得他常来缠磨我。这真的是他说。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十八章第六节，说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这里边的这个里边，我们看一看他用了这个比喻来说，我们要如何的要坚持的这真理不断的。那么这里边的一个官员，他说这个他举的这个官员的例子，说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的这个选民，对，在不在乎他这个城里边的人民，他根本就不在乎他们任何人，他也不尊重神。但是这个女人天天来烦他，他说好吧，我就替你去伸冤吧，替你伸冤吧。所以他只举了一个例子来讲说，这个女人来不断的去烦他，不断的去烦他，那么他就最后他去做了。那么这里边所讲的说第十又举一个比喻来举这个例子，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让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只是举了一个世人的一个例子。所以在这个我们经常的有祷告的时候，或者在世上，在我们的生命中，会经常一个事情完了以后又来了一个事情一个事情确实完了以后又出现了一个事情可能你今天这个事情祷告完之后，我们这个好像解决了下个星期又出来了。所以神说你不要灰心，要常常祷告，要常常祷告。神刚才用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十八节十八章里面，用一个世人一个官员根本就不在 在乎他的市民的一个官员来举这个例子，那么最后他也是改变了心意。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不断的祷告，不能够灰心，在任何的事情上边要不断的向神祈求，让祈求神就会赐给你他所要让我们明白的道理，可能我们要明白的事情。我们经常会随便祷告说，神啊，你请带领我，你要来带领我的生活等等，但是我们只是口头上去说，而没有从心里边真正的去明白。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向神祷告，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他掌管一切的事物，他掌管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祷告，因为我们是来完全的是仰望依靠他，完全的是仰望依靠他，所以永远的不要停止，不要祷告，不要停止祷告。不要说我们要不得不祷告而去祷告，我们不喜神不喜悦，我们是以这种的这个形式或以这种的心情去祷告，说我们不得的不去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去祷告，不对的，是我们要以心去祷告。我们说神是掌管一切的，他是我们要在任何的事情上呢都仰望依靠他，而不是说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个事情才去祷告。所以神说要不断的坚持恒切去祷告，所以要警醒去祷告，要警醒的去祷告。我们记不记得神跟这个像他这个跟他的这些门徒在一起祷告的一些这个情景，以祷告的一些情景，那么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耶稣自带领了做了一个榜样，是如何的要如何的去祷告。马可福音在第14章第38节说，总要警醒祷告，觉得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么当时的彼得当时彼得，我们知道彼得耶稣问他，跟他说你爱我吗？那么彼得说我爱你。那么我们看了看在圣经里边的记载，说他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亲自的不认主了，他就不认主了。所以神是真的是真正的是明白，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的，所以要靠着他的带领，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不要以我们的意愿去主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在我们想现在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祷告，我们祷告现在可能祷告的更多的是巴基斯坦那边的这个战争战争，我相信我们的神也是主宰一切的神，他有他的特别的旨意在那个地方我们要为那个地方的这个基督徒祷告。我们今天在新西兰，我们真的是没有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地方，没有战争，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去明白每一个事情神都有他的掌控，有他的主宰。所以我们是我们现在是为什么要警醒的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边已经是战争的纷起，到处的这个很多的纷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和平的世界，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谨守警惕。 所以这个撒旦的攻击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攻击到我们的家庭，会攻击我们的社会，攻击我们的孩子，攻击我们的邻国的朋友，攻击其他的国家的这些朋友们。那么当我们要警醒的，要说要警醒祷告，而且我们要警惕的啊，要警惕的，免得灭了如火。我们要为了这些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基督徒向上们向神献上感恩祷告，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第三一点啊，说我们要带着感恩去祷告，带着感恩去祷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祷告。我们要如何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如何的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人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说，神啊，你是掌管一切的神啊，我向你祷告，因为你是我的主宰，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依靠。所以我们要在祷告的时候要把这个感恩的心永远放在我们的心中，再带着感恩去祷告，先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再向他献上感恩之情。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神也是不断的为我们祷告的神。在第十二节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有没有经历苦难？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各种的不如意，各种的苦难。每个人在我们教会的朋友，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还没有相信神的耶稣的基督的这个朋友们，我们每个人的属实的生命都是有经历这些不如意的。但是我们牧师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当你经历一个事情的时候，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与神见面的时候，他可能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无法知道的。也许我们是要感谢神，要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备，我们在生命中有掌管一切。所以当我们来静下来，来思考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无尽的感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经历苦难，经历这些任何的事情的时候神都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能够让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认为他这些都是祝福，神在我们每个生命的作为都是祝福。所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知道，当在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哥罗西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边的，他是在这个受这个捆绑的，他在里边是在受苦的。那么还当时他在这个那么困境的时候，他没有祈求让他出来或者祈求给他更好的食物，或祈求更好的居所，他反而向神祈求说，神你能够开门，给我开路，可能够求神开门，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向别人能够传讲耶稣的福音。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当时保罗的一个情况情景，他那个时候他所深受的这个处境， 他却没有为自己去祈求，他反而了我要向神祈求，说神啊，求你给我开更多的路，开更多的门，能够让我有机会能够向别人讲解耶稣的奥秘。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许太太在医院 住院的时候我们的先生在医院 去陪伴太太的时候在那个场景下神也会开门给你能够见到更多的人我们在任何的场景下面都祈求神能够开更多的门给我们也许我们在工作岗位中我们在那个处境的时候神可能你可能觉得你跟的同事跟你的老板的关系不是很融洽但是在那个情景下面也祈求神能够开门，能够有机会向别人传讲福音，能够让神在这个特别的事情上边教导你如何的去做，教导你如何的去做。那我们要在任何的事情时候都祈求神为我们开门。牧师说他们在上一周去这个牧师和这个传道人的一个聚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感恩当时他们的当然了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好，而且他们这个讲解员就是专门的主讲员呢这个夫妇他们也从那里边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鼓励也通过神的教导带领祷告，那他们真的是彼此得到了很多很到了很多。他们也就通过一个通过一个水，都是水的例子来讲解可能有不同颜色的水，或者你看着不同的眼光去看，来从而来讲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各种作物，在生命中的作为。所以不是说他们真的得到了很多，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所以在任何的时候都要祈求神能够开门，能够向更多的人能够讲解神的奥秘。不论你在任何的处境中，不论你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祈求神为你开门。所以在当时牧师大大上周他们也是在一起来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也为了一些人来祷告说求神能够为他们开启这个门为我们每个人都开启门等等这些祷告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中，他说当时的保罗他没有祈求为自己祈求，他却为了他这个能够开启更多的门，向更多的人去讲解神的这个福音去祷告第二一点，他说能够祈求能清晰的头脑，清晰的讲解基督的奥秘。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开启这扇门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清晰的给别人讲解神的奥秘真的是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和门都关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能够福音让他进到心里。所以我们这个当时保罗他祈求更多的人更多的这个门会开，能够让神的这个圣灵住在心里边，通过这个门开，能够让我们真清晰的去讲解耶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第三一点，我们如何与他人分享基督？与他人分享基督，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所以这就是第五节说我们是要如何的去讲去讲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如何的与他人分享。第五节哥罗西书第四节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在首先要智慧的，然后要带智慧。 当真的是当我们做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如果人家说当你做了这个事情，人家突然间后来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也可能你会觉得真的是会很丢人。因为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智慧的，非常非常的也自我检讨的去做每一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时时刻刻做任何的事情都可能都有别人在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要被使别人跌倒所以要时刻的警醒自己所以要智慧的。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里边的智慧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如何的靠着神的带领去做去做，而不是要靠着自己。所以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别的很多的没有信主的这些人能够他看到我们的行为他可能会有所不同的想法。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圣经是没有说你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很多的细节是没有这样去讲解。但是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什么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去也要智慧的去能够分享神的福音给其他人。首先我们要自己自我的警醒，自我检讨的去生活争取有更多的机会，争取有更多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都是神所赐给的，神所赐给的。所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别人去分享神的福音，去分享神的福音。我们在第六节里也看到说，他说要和气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要注意，当与别人去传讲福音，去讲解神的奥秘的时候，要如何的去讲。不是仅仅说神是如何的惩罚，如何的怎么惩罚我们的生命，惩罚我们等等这些，但是我们要有智慧的要用这个和气的语气去向别人去讲解。那我们也看了，之前也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在对待不同的人的时候去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去帮助别人，去有不同的方法去向那些人去传这个神的真道，传神的真道，去讲解。再当时在耶稣说那些人说 OK， 我今天耶稣在有这个故事，耶稣的圣经里面教导告诉我说，耶稣说 OK， 我今天去你的家里边，我跟你一起吃晚饭等等这些耶稣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去带领别人。那么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这些耶稣在与不同的人的讲解的时候与不同的这个方法，不同的方法有那些很有钱的这些财主还有当地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寡妇等等这些人耶稣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的这个沟通，他知道这些人他到底是需要什么，所以他有不同的方法去向这些人去讲解。因为我们要清楚的记住，要明白这个在祷告的时候是如何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去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祷告的生命中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要不断的去寻求神的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感恩的去祷告。 我们要这个祷告真正的是带着爱心，带着感恩的心去祷告。如果我们这不是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如果不明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为了我们做的所做的一切，神在我们所生命中的作为，那我们祷告是没有意义的。祷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以这个耶稣基督带着感恩的心，带着这个祈求感恩的心去向神祷告，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才是带领我们生命的这位主，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荣居首位的基督，让我们一起站立。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我们都是不是已经尝到了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生命的美意，都已经尝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生命的这个美意呢？都已经知道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已经真的都得救了呢？我的生命被拯救，如果今天在场的时候，如果是今天在场的说，我还没有认识耶稣，我还没有人没有使他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请你勇敢的举起手来，我们可以一起为你祷告，求神的圣灵今天在你心里做工。如果是你今天是你有这样的感动的话，也请你举起手来。你说我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我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如果今天在场的说牧师，我今天要再次的来检醒我自己的心，因为我的祷告的生命不是神所喜悦的，可能我在祷告中有很多的这些障碍很多的障碍，所以求神能够怜悯带领我接下来如何的去祷告，能够明白我们如何的去向神祈求和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就在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明白，去明白我们向神所祈求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要明白这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是什么。如果是你说我主啊，我想向你祈求主，求你为让我能够为你生命做见证，如果是你这样的话，你也请你把手举起来。求主你带领我的生命，我愿为你做见证我愿你带领我的祷告，带领我的一切为你做见证。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这个生活在这个罪性的世界中这个撒旦试图的把我们的这个喜乐拿走，把这个生命夺走，但是主啊，我们明白你才是掌管这个世界的这个主，你是战胜一切死亡的主，战胜罪性的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这生活，带领我们的一切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能够站稳住脚。主，求你能够今天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如何的去向你祷告，如何的去带着感恩的心去明白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主宰，来去向你祷告。主，求你也为了今天在场的今天跟在场的所有的人同在主，你能够带领我每一个人的生活。主，能够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更有就寻求更多的机会能够传讲你的福音，能够让我们在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向你献上感恩， 如果也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够有机会分享主你的福音，在不同任何的场景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感恩，都能够智慧的谦和的去向神向你献上感恩，去向别人传讲福音。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